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6月2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干涉美国大选。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进行双边会晤后，出现在记者面前，用手指指着普京说了这句话。白宫说，特朗普和普京审议了两国关系现状，并同意继续讨论21世纪的军控模式。特朗普说，这也应该包括中国。白宫说，特朗普和普京也讨论了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乌克兰的局势。星期五，特朗普先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随后与印度总理莫迪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了短暂的讨论。而就在特朗普坐飞机降落在大阪前的若干个小时，他还批评了这些国家。特朗普公开批评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存在的美日防御联盟。周三，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日本遭到袭击，我们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战斗，我们将以我们的生命和财富来保护他们，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奋战，但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日本根本不需要帮助我们，他们在索尼电视机旁观就好。白宫表示，特朗普和安倍重申了美日协调共同面对安全挑战的承诺，包括来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伊朗的挑战。根据白宫的说法，在特朗普会见莫迪时，两位领导人承认双边关系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包括贸易、经济、能源、国防、安全、反恐和空间等方面。20国集团峰会星期五、星期六在大阪举行。适逢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各界抗议者近日陆续前往大阪，在峰会期间示威，希望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维护香港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除了远赴日本大阪趁20国峰会示威，香港民阵及网民星期三分别发起大型集会以及马拉松式游行到20国各国驻港领事馆请愿，促请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保障香港的一国两制，要求港府表明撤回送中条例。有参与民阵20国香港自由集会的人士认为，这次反送中 G20 请愿行动是一次香港人的民间外交，也是香港人软实力的表现，是香港问题不再是中国定义的中国内政问题，也是国际社会如何看中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的表现。香港经历两次反送中大游行后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市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为 8.61， 是1997年有记录以来最高，认同是中国人则有 5.87 分，是回归22年以来最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港大民研发布停止运作前最后一次定期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中国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落差拉宽至 2.7 分。对回归后成为中国国民而感到自豪者，由去年超过1/3跌至大约1/4，全部指标属于回归后最差数值。坦桑尼亚以不公平条件为由，叫停了一项中国支持的100亿美元的港口综合建设项目。有报道称，这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计划在非洲雄心的最大打击。这个被称为坦桑尼亚深圳的巴加莫约港口建设项目，还包括了修建连接石油气勘探的铁路、公路在内的一个特别经济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当当当，本周美语训练班上课啦！我是杨林，
我是 Kat。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去看看有机食品的好处。
No way! I want all natural milk.
雪雪怎么接受媒体采访？
So in the beginning, I'll try to remain guarded.
看看怎么说大力整顿。他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普通人和人脉。
人脉很重要啊。Yanglin, don't you feel lucky to have a friend like me? Someone who has a very diverse social circle. 跟我混，你能认识好多人呢。
Oh my gosh, 对对对，臭美冠军。好了好了，不贫嘴了，我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underwater. Underwater is spelled U-N-D-E-R-W-A-T-E-R. Underwater.
Underwater 本意是水下的，但用在商业上可以指资不抵债。美国房屋市场次贷危机产生了许多 underwater mortgage， 就是指房屋按揭额超过房屋市值的贷款。最近的统计发现。
Despite rising home prices, more than 30% of borrowers were underwater on their mortgage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2.
虽然房价在上涨，但在2012年第一季度，美国贷款买房者中依然有 30% 的人房子资不抵债。不过
Most underwater homeowners are still paying their mortgages on time.
大部分资不抵债的购房者依然在按时缴纳按揭。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derwater, underwater, underwater.
Underwater mortgage? Man, buying a house is not something I see happening anytime soon. When you mention the word underwater, the only thing I can think of is jumping into the pool.
对呀，我现在就天天在社区游泳池里游泳，解暑又减肥耶。
Oh, wow, there's a pool at your apartment complex? Can I go swimming with you,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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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Look at those puppy eyes. 可以是可以，不过可能得等一阵儿。They're serious about the rules and are cracking down on non-residents using the pool. 咱们得先避避风头。
Oh, God, 那好吧。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crackdown。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7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家长都希望孩子在学校成绩优异，所以会在功课上不遗余力地辅导和帮助孩子，不过学校似乎觉得这种帮助得有个度。最近我朋友收到孩子学校寄来的一份合同，要求家长在上面签字，保证以后不能替孩子写作业，孩子必须交上独立完成的东西。学校的这种做法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rack down. Crack is spelled C-R-A-C-K and down D-O-W-N. Crack down. Crack down.
Crack down 的意思是大力整顿，严格管制。上面说到，校长不愿意家长过分插手孩子的作业，所以试图严格限制这种做法，在这里就可以用 crack down。 在下面的例子中，小镇警方将采取行动解决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For months, motorists had been speeding down Main Avenue. They caused a number of accidents, including pedestrians being hit. That's when more police officers were assigned to enforce the law. It's worked.Since we cracked down on speeding, there have been fewer problems.
这段话意思是，几个月来，开车的人总是在主街大道上超速飞车，结果发生了好几起交通事故，还有行人被撞倒。为此，警方在那里增加了警力，加强执法。这种大力的管制很有效，管制开始以来，事故的数量减少了。
其实还可以在事故频发的路口安装摄像头，这样既节省了警力，又能更清楚有效地抓到违反交规的人。违章超速的司机本来洋洋自得，觉得没有警察管，可是会突然在某天接到罚单，因为被电眼逮到了。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For months, motorists had been speeding down Main Avenue. They caused a number of accidents, including pedestrians being hit. That's when more police officers were assigned to enforce the law. It's worked. Since we cracked down on speeding, there have been fewer problems.
说了学校对学生、警察对违规者的严格管理和整顿，现在咱们来看看工作场所，一个严格的老板会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I know the employee manual says that we only have an hour for lunch, but once in a while I have an errand to run and I get back a few minutes late to the office. My new boss is so strict about the rules. She's taking notes on anyone who's not at his desk on time. She's really cracking down on us.
这段话是说，我知道员工守则上说我们的午饭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不过有时我有些杂事要办，也会晚几个分钟回办公室。我的新老板对这条规定特别较真儿，所以没按时回到办公桌前的员工都被他注意到，他管我们真是严格无比。
大家看到了，如果在 crackdown 后面加人或物时，需要加上介词 on。To crack down on somebody or something, 意思就是大力整顿或者打击某事。另外，把 crack 和 down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变成名词 crackdown, 意思一样，也是打击、镇压。比如
,The government began a crackdown on piracy.
政府开始大力打击盗版活动。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know the employee manual says that we only have an hour for lunch,But once in a while, I have an errand to run, and I get back a few minutes late to the office. My new boss is so strict about the rules. She's taking notes on anyone who's not at his desk on time. She's really cracking down on u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rack down, 意思是大力整顿，严格管制。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I hope the crackdown is going to end soon. I can't wait to go swimming. 你看，我们普通人住不起高档公寓。
哎，别装可怜啦，我不吃这一套。
OK, 被发现了。不过刚才我提到普通人这个词在美语也有一个说法，咱们一起去听听看。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普通人。
Jimmy, I heard you got the scholarship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你真厉害啊！
没什么大不了的。
But the scholarship is very hard to get. After you graduate from Cambridge, 你就是精英了。
哪里，我也就是一普通人 ,ordinary person.
I wouldn't call a Cambridge graduate an average Joe.
An average Joe? 我知道 ,average. A-V-E-R-A-G-E. Average 是普通、平均的意思。An average Joe 就是普通人、平头百姓吗？
That's right. I think it's because the name Joe is very common in English, just like 张三李四 in Chinese.
对，我就和张三李四一样，你把我往人堆里一放就找不着了。
That's a very vivid expression. We have a similar phrase in English. You can say you're just another face in the crowd.
Just another face in the crowd. 人群中的又一张脸，这个说法好。人海茫茫，你只不过就是其中一个而已。对了，说了半天普通人，那要是形容那些不同寻常的人该怎么说呢？
You can use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to describe someone who is unusual.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比别人都站得高，他就明显，这就是不寻常。
That's righ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普通人在美语里叫 an average Joe， 还可以说 just another face in the crowd。 不同寻常则叫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Well, since we can't go to the pool at your place,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beach with me?
那当然了。哎，对了，你不就是在海滩小镇长大的吗？
对啊，而且如果我们去海滩， not only can we swim, but we can also enjoy the sun and eat tons of delicious barbecue.
Oh, that sounds great. I'm definitely in. 我可以带一些有机玉米去烤，特别好吃。
难道你也是个有机食品控？
没错，在下面的美语三级跳里就谈到了这种有机食品 organic food。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终极课程。
Doug and Liz are at a supermarket buying food to cook for dinner. In the last episode, they ate a lot of fast food. So now they want to buy some healthy, organic food.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organic food, 有机食品价格比较贵耶。不知道 Doug 和 Liz 舍不舍得买哦。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All right, Doug, first we need to buy some produce. What kind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should we get?
Wow, look how big those oranges are. Let's get some of those.
No, let's not get those. They put all kinds of artificial things into them to make them grow that big. Let's get some organic ones.
But the organic ones are much smaller and more expensive.
Doug, it's worth it to pay more for healthy food.
Doug 想要买那些又圆又大的橙子，可 Liz 说这些橙子是人工助长的，不健康。他想买纯天然的有机食品。对了 ,Professor, 什么是 produce?
Produce is a general word for fruits and vegetables. If you go to a store and want to buy fruits and vegetables, you can ask where the produce section is.
哦，我明白了。Produce 就是蔬菜水果这些农产品。
All right, next we have to go to the dairy section. We need milk and cheese.
Great, I have a coupon for milk.It's only $2 per gallon.
No way! I want all natural milk. The Happy Cow Milk Company gives its cows massages every day and lets them listen to music.
Yeah, and it's 3 times more expensive. Who cares if the cows are really happy and relaxed?
A happy cow is a healthy cow, and a healthy cow produces the best milk.
Professor Bowman, dairy 在这里是指奶制品吧?
Exactly.And remember, in America, milk is usually sold in gallons.
Oh, 在美国，牛奶按 gallon, 加仑来卖。Doug 说他有一张牛奶的 coupon, 优惠券。可是 Liz 不要这种便宜牛奶。他要一家给乳牛按摩、听音乐的公司出的牛奶。
Can you believe that? I think buying organic food is good, but massages for cows are a little ridiculous.
All right, now let's go get some soap. Can you go get me some all-natural deodorant?
All-natural deodorant? Oh, come on, Liz. Deodorants with chemicals in them work much better.
No way! All those chemicals are really bad for your health. I don't want to get cancer.
Yeah, but I don't want to have a girlfriend who smells really bad. Liz, you can buy all-natural food, but I draw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Wow, Liz 连 deodorant...香氛剂都要 all natural, 纯天然的。
She seems to be worried that the chemicals in other deodorants will give her cancer.
可是 Doug 说 draws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when you 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it means you will not tolerate it. For example, it's good for people to be nice to their pets, but when they treat them like children, well, that's where I draw the line.
哦，我明白了。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就是拒绝接受的意思。Doug 说 ，Liz 可以买全天然食物，但不能买全天然的香氛剂，因为没有化学成分的香氛剂根本不香。Liz 会变得臭臭的， Doug 可受不了这样的女朋友呢。
Exactly.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paying the cashier.
Would you like paper or plastic?
We'll take plastic bags.
Doug, what are you doing? We can't use plastic bags. They're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Okay, fine. Can you put them in paper bags, please?
Doug, paper is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too. They have to cut down trees to make paper bags.
Well,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e need some kind of bag to bring the groceries home.
Let's buy a cloth bag that's reusable. They're only $10.
I was afraid you would say that.
So, Winnie, why doesn't Liz want to put the groceries in paper or plastic bags?
她觉得塑料袋和纸袋都对环境有害，所以要买个可以反复用的布袋子。Professor, Doug 和 Liz 买这么多菜，不知道会做些什么好吃的哦。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好吧，我都等不及了，赶快来计划一下咱们的海滩之行吧。
This is going to be so much fun. But remember to bring your sunblock. Last time I was on the beach, there was a camera crew interviewing people about their summer plans. This one guy was bright red, head to toe. 太丢人了。
You really do want to be famous, Kat. 你是不是老琢磨着打扮好，随时接受采访啊？
Hey.A girl's always got to be prepared to look great, Youngmin.
那倒是没错。面试或者接受采访之前，可千万得注意自己的形象。这不，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为了接受媒体采访，公司主管还特别请人来给他培训呢。
Let's listen and learn some tips for your next big break.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Lenny 要接受媒体的采访，让秘书 Jessica 帮他请了一个咨询顾问预先做准备。 Lenny 打电话问 Jessica，
Hey Jessica， Did you set up that appointment with the media consultant？
I sure did boss， I expect him any minute now。
Good， I'm kind of jittery about this interview。 I'm new at this and the idea of going on television gives me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Oh don't worry sir， I'm sure you'll do just fineOh, here's the consultant.
Hi, I'm Carl Anderson from Plus One Media Consultants.
Hi, Carl. Mr. Lee is waiting for you in his office. Please come this way.
秘书 Jessica 告诉老板，咨询顾问约好了，随时会到。
I expect him any minute now.
Lenny 承认他以前没有接受过采访。
I'm new at this.
所以感觉很紧张。
I'm kind of jittery about this interview.Jittery is spelled J-I-T-T-E-R-Y, jittery.
意思是紧张，心里打鼓，也可以说
The interview gives me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To have butterflies in one's stomach.
也是心里紧张，七上八下的意思。正说着呢，咨询公司的 Carl 到了。Jessica 带他去见 Lenny.
Good morning, Mr. Lee. Nice to meet you.
Hello, Carl. So I hear you can help me nail this upcoming interview.
Our company specializes in media matters. We can help you learn how to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what pitfalls to avoid, and how to sound friendly without sounding insincere.
Those would be good points. Okay, let's hear what you got.
For starters, let's talk about the news organization that's going to be interviewing you. Business Watch International, or BWI, is a hard-hitting business news channel. They won't make it too easy for you.
Carl 工作的咨询公司做的就是跟媒体有关的事情。
They specialize in media matters. Specialize is spelled S-P-E-C-I-A-L-I-Z-E. Specialize.
是专门从事的意思，后面跟介词 in。Carl 能教 Lenny 如何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让他显得友好，但是又不虚伪。他说，准备采访 Lenny 的媒体。
BWI is a hard-hitting business news channel. Hard-hitting.
意思是力度大，毫不客气。Lenny 问。
So, no softball questions, huh?
Actually, the interviewer will probably start off with a couple of really easy and complimentary questions. But don't let these fool you into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Right after the interviewer butters you up, he or she will throw you a curveball.
Okay, so in the beginning, I'll try to remain guarded.
Carl 说，采访 Lenny 的记者上来会先问几个简单的问题，这种问题也可以叫
softball questions，
相对于
hardball questions，
刁难人的题。但是他警告 Lenny 说
，Don't let these fool you into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别上当，错误地觉得自己安全了。
To fool someone into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意思是给人错觉，让人觉得自己很安全。Carl 还说
，Right after the interviewer butters you up, he or she will throw you a curveball.
这里所说的
to butter someone up，
意思是恭维某人。
Throw a curveball at someone，
意思是出其不意的刁难人。看起来 ，Lenny 一定得保持警觉。
Remain guarded，
或者也可以说
，He cannot let his guard down，
不能放松警惕。
不管是采访还是面试，要是我就不紧张，我最爱跟人面对面交流了。
You are definitely a people person, girl. 我也同意。就拿招工作来说。I think I can tackle interviews. The hard part is how to get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n interview.
那当然就得看你的人脉啦。
Exactly. And that's especially true with today's competitive job market.
没错。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来看看人脉这个词的美语说法。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人脉。
嘿，芳芳，听说你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实习。
还不错啦，现在竞争激烈，多亏我人脉广。哦，对了，美语里人脉怎么说呀？
I think you can use the word 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nection.Connection 就是人脉，那我说自己路子野，人脉广，就是 I have a lot of connections， 对吗？
That's right， 你还可以说 I'm well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这个我知道，意思就是连在一起，所以 well connected 就是和很多人连在一起，也就是人脉广咯。
Right， connections are important。有人说找工作时 What really counts is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不是看你知道什么，而是看你认识谁。我觉得也不能这么绝对。关系固然重要，但自己还是要有真本事。
Certainly. So it should be what you know plus who you know.
对，肚子里有学问，人脉又广。二者结合在一起，你就无敌了。不过像我这种刚出校门的，社交能力还不行，需要磨练。
Don't worry, you'll have plenty of time to work on your networking skills.
Oh, networking skills, 就是社交技巧的意思。
Right. With strong networking skills, you'll develop more connections. 到时候我找工作可得靠你帮忙了。
我期待这一天。
先别美，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人脉在美语里就是 connection。第二，形容人脉广用 well connected。第三，社交技巧是 networking skill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 you see.My network of broke college friends will totally come in handy one day. Want to learn how to cook ramen? Check. Mend your own shoes? Check. Sew your own clothes? And check.
啊，你说的是这种人脉呀？那我还是跟同学们好好建立人脉吧。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干涉美国大选。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进行了双边会晤后，出现在记者面前，用手指指着普京说了这句话。白宫说，特朗普和普京审议了两国关系现状，并同意继续讨论21世纪的军控模式。特朗普说，这也应该包括中国。星期五，特朗普先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随后与印度总理莫迪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了短暂的讨论。而就在特朗普坐飞机降落在大阪前的若干个小时，他还批评了这些国家。根据白宫的说法，在特朗普会见莫迪时，两位领导人承认双边关系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包括经济、贸易、能源、国际、国防和安全。特朗普还与安倍晋三和莫迪举行了三方会晤，这三位领导人在记者面前握拳相碰，尽管特朗普此前抱怨印度。至于德国，特朗普再次抱怨柏林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经费贡献不足。默克尔和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在中东的危险活动、稳定叙利亚和萨赫勒地区以及支持乌克兰经济改革等问题。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还审议了与中国正在进行的谈判以及为全球贸易建立公平标准的问题。星期六，特朗普计划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们大概会讨论在谈判破裂、双方互增关税之后的贸易问题。 G20 领导人峰会星期五、星期六在日本大阪举行，适逢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各界抗争者近日陆续前往大阪，在峰会举行期间示威，希望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维护香港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除了远赴日本大阪趁20国集团峰会期间示威，香港民政及网民星期三分别发起了大型集会以及马拉松式游行到 G20 各国驻港领事馆请愿，促请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保障香港的一国两制，要求港府表明撤回送中条例。有参与民政 G20 香港自由集会的人士认为，这次反送中 G20 请愿行动是一次香港人的民间外交，也是香港人软实力的表现，使香港问题不再是中国定义的中国内政问题，也是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的表现。香港经历两次反送中大游行后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市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为 8.61 分，是1997年有记录以来最高，认同是中国人则有 5.87 分，是回归22年以来最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港大民研发布停止运作前最后一次定期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中国人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落差拉宽至 2.7 分。对回归后成为中国国民感到自豪者由去年超过1/3跌至大约1/4，全部指标属于回归后最差数值。港大民研总监钟耀庭对有关数字表示感到无奈和可惜。坦桑尼亚以不公平条件为由叫停了一项中国支持的100亿美元的港口综合建设项目，有报道称这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计划在非洲雄心的最大打击。这个被称为坦桑尼亚深圳的巴加莫约港口建设项目还包括了修建连接石油气勘探的铁路、公路在内的一个特别经济区。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坦桑尼亚时，与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签署了巴加莫约港综合开发项目合作备忘录。2015年，该项目举行奠基仪式，但前总统下台之后，继任总统约翰·马古富利没有将这个项目列为发展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2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星期六在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谈，这也是两人继阿根廷峰会之后时隔7个月再度见面。7个月来，美中贸易战越打越凶，双边谈判无疾而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说，如果无法与习近平达成协议，他将施加更多关税。特习会暗潮汹涌，谈判结果将直接决定贸易战走向。习近平能否把握最后机会停止贸易战？特习会可能出现哪些情况或结果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博士您好，欢迎您。
您好，您好，很高兴。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中国经济学者，也是自媒体评论节目的主持秦伟平。秦先生您好，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现在就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我想两位嘉宾到现在也知道了，这个特习会敲定了时间，北京时间的星期六早上10点半开始进行。那么目前还不知道这场会面会持续多长，但是刚刚我们报道了距离特朗普总统的下一个议程这中间只有1个半小时，所以稍后我们会来谈谈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两位领导人能够谈出些什么。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特朗普总统，他在昨天星期三出发前呢，他特别接受了美国福克斯电台的专访，他特别提到了与中国之间的这场谈判啊，还有协议。他说，如果他与习近平达不成协议，他就要增加额外的关税，而且是非常可观的额外关税。他表示，他希望同中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但是特朗普总统也说，他对目前的状况很满意。我想先请这个谢田博士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看待这次的特习会？如果按照这个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如果谈不拢没有协议，那就加税吧，这是不是习近平的一个最后机会了呢？
我不能说这是习近平最后一次机会，但是肯定是最后几次机会了。因为中国现在就是说，这时间不在这个中共方面，不在中国方面，因为他们对美国来说，像川普像特朗普好几次说过的，就是说他并不急于达成什么协议。没有达成协议呢，现在对中国大概2500亿商品的关税已经对中国构成了压力。并且川普真正的那个目的，比方说让这些制造业啊产业链回流回到美国或离开中国，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并且他的关税的政策呢也正在奏效，所以对他来说，他并不那么没什么急于就是说要达成协议的那种的需要。而对中国来说就不是这样，中国经济现在陷入严重的衰退，并且这些产业链的外移呢已经造成了中国那个大规模的失业。对习近平来说，他也是实际上面临着党内党外的就是说双重的巨大的压力。对他来说，他应该是更有需要有这个愿望的去达成这个协议。但现在看来，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就是说不管这两双方安排的时间也好，或者中共在这个会谈之前放出那个风声，说什么中美磋商要原则不变，立场不变，什么谈判的大框架不变，那看来呢也很难达成什么协议，就是说时间上也很少，那可能最多达成的，我想可能就是一个就是说谈判的重新开启而已。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共识的话，这个谢博士，您觉得这有办法能够让特朗普总统决定停止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吗？
这不会的，我想这个是川普政府，实际上也是全美国政府呢，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个非常那个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他们认为关税呢在普遍奏效。我就举个例子，这个实际上也是这个对中国加征关税实施贸易的制裁呢，是全美国的是两党的共识。昨天晚上我们知道，在这个民主党这个第一次总统候选人，参选人辩论上，这前面十个这个参选人。他们那个最后一个问题，我记得好像就是问他们对美国最当前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好几个这个候选人呢都不约而同的说呢，就是中国，就是指中国的经济贸易上的侵略。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美国的美国的就是两党朝野全民的政策，并且我们也知道这个贸易战对美国零售的影响很小，所以川普呢一定会，他不会在这个场合上在这个时候放弃关税的这个手段，这是一个非常有效并且把中共真正的压到谈判桌上的一个方法。
嗯哼，谢博士，您的说法呢也刚好印证了这个路透社在星期二有这样的一篇报道。路透社他们援引美国一位官员的这个消息说呢，他说华盛顿方面希望这次的特席会呢主要就是能够重新的启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但是不会接受任何在关税上的让步动作。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教秦伟平先生了，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次的特席会习近平能够成功的说服特朗普总统不要增加新的关税吗？
好，谢谢。我觉得这次特席会很有可能是习近平和特朗普两位中美领导人最后一次会面因为这次会谈的结果会对中美两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您刚才的问题是他们会不会达成协议，或者习近平能不能说服特朗普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最大的可能性是两位呢是不欢而散，然后彻底的是谈到没有结果。为什么这样讲？你看中美两国现在在事前这个放风包括现在会谈的时间这个时间点还有那个长度都没有营造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双方都希望说把这个会谈这个最后失败的这个责任推给对方为那个国内的政治对手国内的舆论呢做一些准备，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那另外从实际操作层面，那这个协议如果中方让步过大的话，对习近平来说他可能个人的政治前途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国内的这个政治对手、党内的这个敌人还有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就是可以操纵的这种舆论可能都认为说中方让步过大是一个卖国条约，习近平是不可承受之重。那如果中方让步很小，那美方根本上不会答应，因为现在所有的有利的牌都在美国手上。那特朗普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有个人的这个执政的一个政绩，他都不会说作为巨大的一个让步。那如果说习近平能够说服特朗普，然后给一个3个月或者6个月的缓冲时间的话，那已经是习近平这次会谈最大的一个胜利，但实际上也是于事无补，因为所有的时间都不在中国这边中国除了这个中美贸易战现在给他一个强大的外部压力之外，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已经完全不给习近平有多少时间。换句话说在即使现在这个中美贸易战暂停特朗普先生这个3250亿美元的这个继续加征关税，不管是10%还是25%，暂时都不加的话中国国内现在这个情况很难再控制3个月到6个月国内的这个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甚至社会危机都可能会爆发，所以习近平其实现在是非常非常被动这样子。谢谢。
嗯，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谢田博士，您怎么看刚刚秦伟平先生的分析？您觉得这次的特席会有可能会像他所说的，就像特朗普与这个金正恩在河内的会谈一样，这个双方拍桌走人，不会达成任何的协议？您的看法呢？
大概不会像那个川普和那个金正恩在越南的会议那样，因为当时那个会议呢，实际上本来就是说要希望达成什么协议，最后就是说拍桌子走人了。那这次呢，他们只是说会面要谈，也没什么预期的结果，所以呢，我想中共非常关注他这个面子问题，他就说他不会说，我们没达成什么，因为他本来也没指望达成什么协议。我想最多呢，就是刚才讲的可能会重启谈判，但是呢，但是中共呢还是会就是很失望，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发现，川普这个停止这个3200亿这个加税呢，可能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我刚才很赞同这个秦先生刚才讲的那几个要点，我就是非常有道理在哪里，就是说中共现在实际上面临着习近平面临着非常大的那个。公共内部的压力和中国经济的压力，那现在看来就是说，反对他的那一方，不管你叫做的左派也好，或者是这个中共的顽固派也好，或者江派也好，和另外一方就是说，比方比较开明一点的，比如说亲美派也好，他们实际上是两方对他都不相信，都不信任，就是说都不信任，相信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现在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包括中国媒体上对美国的那些宣传，但是一面向左，一面向右，一天向右，就左右的摇摆，就是也透露出中共内斗这个严重的局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确实没有任何时间。今天让你提到，就是中共没有什么时间了，中共的时间可能真的屈指可数了。并且呢，很多我记得现在有些人希望要求，就是说要求习近平下台，也许他下台辞职以后呢，就可以给这个贸易战解套。 但是这个呢，恐怕还是不行。他即使下台，我认为呢，就是中共呢，这简直是说，他如果下台的话，他自己的人身安全可能都受到威胁。因为中共内斗的残酷和激烈，他是刚刚在跟那个王岐山这个反腐中得罪了那么多人，所以实际上现在对中共来说，尤其对习近平来说，我觉得不是下台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是要拆台，把这个共产党这个台子就拆掉。 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他能够解体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因为本来这个贸易战中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根结和症结所在呢，就是中共这个体制，中共的统治，中共对经济的控制。他如果把这个中共这个台子拆掉的话，解清除掉的话呢，这样的话他下台的时候呢，或者就是说这个中共解在经济上的控制结束的时候呢，贸易战就会缓解，那他自己也可能解套。
但是我看现在他可能确实那个没有太多的时间，他必须尽快的做出这个决定才可以的。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谈谈。实际上也可以感受到中国政府呢，为了应对这一次的在日本的这场特席会呢，其实在会前也发出了不少的牌，也做了不少的努力。但是我稍后想要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谈谈，包括这个朝鲜牌，甚至也有人说伊朗牌，还有不久之前这个中国的一位学者金灿荣教授所说的所谓三张王牌。 到底这些牌有没有产生任何的效果？那么在这次的特席会上，习近平还有什么牌可以使用？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我们的网友们对于这场在星期六即将要登场的最新一场美中领导人峰会特席会，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论述？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 中美贸易战由于各方的利益博弈，美国国内的竞选压力影响可能会暂时得到某种协议，但是长期来看，博弈还在进行中，因为基本的矛盾没有解决。表现在第一，中共在经济上仍然坚持其举国体制，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第二，网络上中共坚持高筑墙，只能到世界挑衅，而不让自由世界进入中国。 第三，军事产能扩张的一带一路必然造成新的竞争领域。由此可见，新的调整磨合期之后，会进入长期的博弈期。而这位署名叫王健的网友他说呢，贸易战不可能停的，习没有这个担当。贸易战本质是对习推行的政治理念的反击和否定，谈只是一个表演。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这个秦伟平先生，先请您谈一谈刚刚我们几位观众朋友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位李忠本的网友他认为呢，这场贸易战呢将会是一场长期的博弈，那么不可能在这个 G20 峰会之后就获得解决。那但是也有网友认为说，这个中方已经表态了，必须要解除所有对中国的旧有的或者即将拟定要增加的关税，这个停止对华为的打压，才有可能达成协议。 您觉得您对于这场贸易谈判的前景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中美贸易战本来就是中美关系调整的一个长期的博弈的过程，不可能指望说在一次，包括即将来的一个会面里面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双方呢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博弈的过程，哪怕是现在，即使是超出大家意料之外签了协议，他未来也会发现说。 协议是没法执行，然后又会重新继续重新起到纷争这样子。那至于像有些网友想的说啊，那个美方要停止这个谈判，然后停止这个攻击，停止关税，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在双方博弈里面，这个实力是最重要的。那双方来说，美方现在占据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那在中美贸易里面，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客户。 这个大家从商业角度来说，客户其实可以决定很多东西。如果不买你的东西，对你来说就有很大的打击影响。何况说中美之间现在每年对美方来说是有3000多亿的这个贸易逆差。 美方提出这个要求，有些方面确实超出大家的想象，但是有些方面确实也是非常合理的。比如说，美国一直在对中国开放市场，希望中国同等的开放，这难道不合理吗？还有双方的关税，对不对？如果说我对你是征收很低的关税，你对我征收很高的关税，这合理吗？另外一个，像大家美方是比较重视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那人家辛辛苦苦研发的东西，然后你就不得到保护，然后就去抄袭去模仿啊，这个伤害人家的商业利益，这些其实都有很合理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如果说双方能够正视这些要求，然后真的是能达成协议一致，其实对中美两国的未来都是有帮助的。但是中国呢，它的一个政治体制也好，经济体制也好，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民主体制，也或者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很多是没办法达到的。如果说中方按照美方的要求签了这些协议基本上本来是可以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公正公平的一个协议的话，它会大量的伤害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中共执政集团内部的一些某些人士的利益。所以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大的阻力，这个阻力不一定是来自习近平个人，是他背后的这个执政集团有非常大的阻力。所以习近平其实非常为难，他如果签了这个协议，对他个人来说可能是老百姓可能会很满意，美国可能很满意，但是他其实面临一个更大的一个风险，这个风险可能不仅仅是他在政治上面临下台的风险，他可能会在中国被他的政治对手去围剿现在看到很多消息，你看到中国国内所有的不好的事情全部是习主席一个人负责的，所以最后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任何的那个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不利的影响，都是要习近平背这个锅，而这个锅的话他可能都背不动。所以在习近平比较理智的或者理性的盘衡他自己的一个状况的情况下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跟美国签订协议，然后保持一个强硬的态度，他可以压住他的一些政治的反对的声音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博弈是非常复杂，不光是国家之间的博弈，很多政治人物个人的利益都会算计在其中这个公众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只能是在观望谢谢。
嗯，谢田博士您怎么看呢？刚刚秦先生提到说这个习近平就算这个协议达成了，但他要签恐怕也要思索再三。刚刚我们驻北京记者叶斌也报道了，今天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高峰在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说，如果真的同意与美方重启这个贸易谈判的话，那这个谈判需要在四月份五月份以前这个已经达成的基础上重新谈判，还是要全部翻倒重来？高峰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说明，所以您是不是也觉得中国方面确实也面对这样一个非常两难的处境呢？因为如果不达成协议，关税就要来了，但是达成了协议，可能更多的伤害也即将到来，您的看法？
是这样的，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呢，那我们知道现在2500亿的这个关税已经是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那个伤害和影响。我们知道实际上从川普角度来先看，他实际上他的目的的一部分已经达成了，就是说让这个制造业回到美国，让产业链呢制造链供应链呢离开中国，现在已经在进行的过程中。并且即使贸易战假定现在这个贸易战今天就停掉的话呢，这个产业链的转移它就已经开始已经启动或者已经在完成了，那个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这个称号也好，现在看来这个头衔也好，现在恐怕肯定要失去掉了。就是说那下一步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中美贸易调整成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美国并不是说要不跟中国做贸易，我想这个美国政府的官员，那个川普的那个内阁已经几次的表明，他们愿意，美国愿意跟中国做贸易，美国并且愿意把中美贸易从现在的大概6500亿呢提高到10000亿美元，就是说实际上会增加更多的那个中美贸易。但实际上呢，就是说刚才秦先生也提到了，就是拦在这个两国正常贸易之间的这个拦路虎呢，就是中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中共政权本身。因为这个美国的要求，美方的要求，不管是减税也好，保护知识产权也好，进口更多美国的优质产品也好，对中国老百姓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的，所以中国老百姓是有益的。我们看到一些中国老百姓，他拿着自己换来的美元到美国来大肆采购，就是说中产阶级都这样做。我们知道，这实际上是在中共在阻挡着中国老百姓呢来接触到这些优质的产品。 那实际上呢，所有能唯一能够失去权力的、失去利益呢，就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中国这个大概也就0.5%到1%的这么最上层这个精英集团，他们是最顽固的，在阻止这个贸易呢达成协议，他们也是在对于习近平进行逼宫的人。那现在就是说，习近平的如果不往前走，不能痛下决心的话呢？他呢，要不就在中国经济衰退，然后所有的罪名都放在他的头上中呢，他会那个黯然的下台；或者呢，就是说他也知道，就是说如果这不，达成那么协议的话呢，最终呢也会导致中共这个特权集团呢失去对经济上的控制。实际上，美国要求的就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就是说政府对经济不用那么多控制，开放自互联网，开放新闻自由，保护知识产权，就实际上要求中国走入这个世界其他民族之林，就是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国家都意味着共产党政权的那个消失，所以对他来说呢，他只是从个人的角度，他如果现在不做出这一个，我刚才说到就是说把这个拆掉这个共产党这个台子的一个决定做出来的话呢，他现在就是说，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选择可走。现在他的时间呢，也越来越少了。
好的，我们看完了这个习近平所面临的处境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实际上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特朗普总统在美国也面临了不少这个撤走的因素在限制他，或者一些反对的声音。我想听听两位嘉宾来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美国企业，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天来，先是看到600家这个反对关税的企业向这个特朗普政府来禁言，接下来又有600家企业呢，同样的禁言说他们支持这个加税的动作，所以有各方的不同说法。那么，我想先请秦伟平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到底在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总统形成这种撤走的因素有多少？那么，特朗普总统面临的国内压力大吗？
好，谢谢。那中方讲说，美方呢？企业然后老百姓都不希望这个加征关税，然后这个是不确切的，应该在美国这个自由民主多元的一个社会里面，各种声音都有。那从老百姓和那个企业的角度，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这种声音几乎是各半啊，双方都有啊，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啊，每个人考量的不太一样。但是从美国政治层面，这个两党来说，基本上能达成一致啊，这个在可控的这个加税的这个节奏之下啊，他们认为啊，让中方做出巨大的让步是最符合美国的一个国家利益，这是我个人的观察。那特朗普先生本人来说，会不会面临这种压力？我认为还是有的，特别是如果接下来325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全部加征25%关税的话呢，我之前预计呢，他在3个月到6个月之后，对美国的这个就业啊，包括他的一个通货膨胀率 CPI 都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那这个时候他可能面临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对美国来说，他有大概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就是在博弈高手博弈的时候，对中国来说，如果真的3250亿全部加征25%关税的话，中国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承受3个月。所以最终呢，就是最先妥协的时候，可能还是中国最先妥协。这是双方博弈里面依据实力来决定的。谢谢。
我们知道，从2013年开始，习近平已经出席或主持过了7次的 G20 峰会，每一次都说要给全球经济来把脉开方。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习近平能够开出什么样的好方子呢？我想先请秦伟平先生2分钟时间。
好，谢谢。中美贸易战呢，如果习近平签协议，他个人面临下台风险；如果他不签协议，这个党国面临下台风险，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那另外，这个中美贸易战会成为中共经济的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中国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呢，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会全面爆发，进而引发巨大的一个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我想提醒中国的公众要特别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那另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每年采购向全球大概采购2万亿美元的商品。如果中共这个庞然大物啊，如果再突然出现大问题，它的一个所有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话，我相信会引发这个全球的金融危机，包括美国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在1个月、1年到2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我们现在看到美股都是非常高的一个高位， 可能也会引起美股的这个暴跌这样子，也希望全球的投资者也要注意。当然美国它的经济基本面比较好，我觉得最多一两年之后它就很快会恢复过来，但是中国来说可能会陷入一个长期的一个混乱之中，是比较糟糕的一个状况。谢谢。
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谢田博士还有秦伟平先生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继续和您探讨 G20 会的特朗普和习近平两人的会谈，习近平会不会强硬到底，也欢迎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